再花个10分8分钟呢，跟各位聊一下昨天央行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揽子针对“十五五”开局助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就是从那个他实际上他的说法呢，叫做核心呢从总量调控呢转向更精确的结构性滴灌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那大概有8项政策，我跟大家聊一下8项政策到底是怎么样，以及它的后果。这非常非常简易的聊啊。首先第一个呢是8项结构性8项的政策呢，是第一项是结构性工具降息，什么意思呢？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就是比如说吧，一年再贷款利率，从这个1.5降到了1.25%，就是下降0.25个百分点。那这个呢，不是惠及到所有人的降息啊，就是定向降息。就是通过的降低商业银行呢拿专项资金的成本，那个诱导这个银行干嘛呢？去给特定行业贷款。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设立民营企业再贷款，那个合并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就是并且单设了1万亿元规模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重点支持这个中型民营企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政策啊都是比较倾向于要不是国企，要不然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对吧？这两头。但是呢这个中型民企呢，就是很多其实它是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企业，虽然它做不大，就是好多这个企业它市场就这么大，你不可能做，你就是全吃下来都没有多大。但是呢这些企业呢，就是它实际上是细分市场的龙头，所以呢这块呢它往往呢不是一个这个融资特别，就应该不算它的这个，不算它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回呢就把这个纳入到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断层吧，就把这个纳入到它融资的这个目标当中，拿出了1万亿，就是再融资的钱。那科技创新再贷款扩容是什么呢？就是额度啊，从原来科技创新那个贷款额度是这个大概给了一个盘子，大概是8000亿，现在增加到了1.2万亿，就是增加了4000亿，就是这个高，就是叫什么呢？研发投入高的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就给纳入到其中了。这四千亿就是让你们都多能贷点款，对吧？那比如说这个也是调控这个资金流向，什么呢？资金啊，从传统的基建、地产行业，这叫强行换赛道。换到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是他希望呢用这种模式让这些各个行业的，说这个虽然是中型企业，但是它是一个细分行业龙头企业，让他们呢堆出，用这个钱堆出这个整个科技创新来，然后呢进行所谓的腾笼换鸟嘛，差不多这样一个意思。然后第四个呢是债券融资的支持的工具呢进行合并，就是呢将民企啊债券融资工具啊支持啊与科技创新呢，就是这种风险分担工具啊进行合并，就是提供2000亿元的这个再贷款，这个再贷款额度，对吧？支持企业发债，对吧？就是说这是干嘛呢？企业发债是什么？企业发债有担保的，所以银行不愿意贷款的时候呢，就是鼓励这个企业啊去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那有融不来呢，我这块有这个担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第五呢就是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展，这个咱就不谈了，这个东西都是另外一说的玩意儿。好，第六个是什么？服务消费跟这个养老再贷款，什么呢？就是说健康产业，然后呢这个这老龄化加剧嘛，对吧？通过金融手段刺激消费终端，比如说这个医疗啊养老啊，弥补这个内需不足，这是一块。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商办地产去库存，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向，是什么呢？就是下调商业用房，就是写字楼啊商铺啊贷款呢最低这个首付比例呢降到了30%，原来是50%，对吧？现在是这样，就是住宅市场调控之后呢，就是写字楼和商业地产啊这个库存就比较高，租金呢现在也跌得特别厉害。那这方面实际上是干嘛呢？就是给这个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商业资产流动呢，我给你一托底，对吧？我可以让你这个你能卖得出去，就你商业地产不会全砸在手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八个呢就是汇率避险服务升级，这个东西就这个大概而言这个比较复杂，就是降低企业套期保期的一个保值成本。就是全球货币政策因为有一些潜在的外汇波动风险呢，这个保证这个出口企业不至于因为汇率大跌大涨，它进行就是说整个在换汇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就是成本过于高，然后呢这个就是利润就被吃掉，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就是大概是如此。这八个东西出来以后啊，我看了一眼，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吧，是这样的啊，基本上来讲呢用处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呢？它很有可能还是在这个银行体系当中呢，形成某种程度的空转，就是它不太可能真正说带到下边去。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就是基本上来讲，结构性的工具有一个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通过这个行政命令啊，就是定向滴漏。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些比较热的赛道，对吧？热门赛道给你填满。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热门赛道，基本是政府来进行调控的。他那个钱搁在这儿，用这个东西引导，那大量的钱干嘛了呢？大量的钱，要不然你带出去了之后，对吧？你带出去之后就会被人给瓜分掉，这是很多的这些人发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赛道，那这个叫做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新能源包括这个就是那种电池、光电板。那些东西呢，就是政府一直在补贴，一直在补贴，现在补贴给撤了。你这潮水补贴的潮水一退了之后，你就发现中国的这些企业虽然占了世界产能的大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实际上而言没挣钱，大量都是吃的政府补贴，哪儿都上马，这种你直接那些这些板子，然后卖的全世界各地哪儿都是，不挣钱。这个就是当时补贴热门赛道。那再说了，这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你比如说你卖到德国去，它大概可能是卖多少钱，在中国它卖多少钱，它大概有一个倍差。可是呢，你为什么在中国这卖这么便宜？除了中国这一边它的人工，就是这个后续的维护，然后销售的成本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有补贴。对吧？好多地方呢，那上马很多的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厂子，中国当时就像是什么呢？就是像百团大战似的，电动车大战，那多少个牌子，几十个、上百个吧，应该是。那全国各地都铺开各种电动车的这个生产，结果你看我们现在还剩下几个，对吧？这当然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养股模式，可是大量的钱呢，就会在其这个热门赛道里被消耗掉。这是没有产生收益的，并且是留下一地鸡毛，因为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如果不能够去销售，不能够使用，它一个是要存放，二一个你要后续处理，就是卖废品也得卖啊，那这个东西就会有，这会有问题。所以中国的这一方面的热门赛道，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对吧？不在政策目录上的这些传统行业呢，就是能够解决大量就业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实际上又拿不到这种融资，它实际是一种融资歧视，对吧？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这就是说，它结构性的工具它有一个挤出效应，它会把那些真正说有大量解决就业的这些行业给挤出去，它变成全塞在这个几个热门赛道里，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货币政策在一直过热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像拉绳子，那你要拉，然后呢，那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你可以给它拉动。但是你要提振需求的是什么概念呢？你就像是推绳子，推你推不动绳子，因为绳子是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的问题不是融资成本高、钱太贵的因素，而是没需求。银行有钱，但是不敢贷。很多情况下，他除了一些热门赛道或者怎么样，其他地方他不敢贷，因为怕有坏账。一旦有这个银行都是国有的，有坏账的话，那他本身你谁贷出去是要负责任的，对吧？你起码你的那个就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你奖金是没了吧，对不对？那你要负责任。如果你要是说在其中有什么猫腻的话，你贷出去的钱有可能给你送进监狱。所以呢，就是说企业有额度的也不敢借，对吧？因为没利润呢，两边都这个两头全麻雀熟鸡儿打狼，两头害怕，那干嘛？就是说呢，这钱还在这个银行里，他在有一些赛道是满的，有一些这些钱在银行里在空转着，他没有办法能够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能够产生利润，对吧？终端消费只要不回暖，就是再便宜的贷款也只能留在这个金融系统里空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两个就给它限制住了，效果就比较少。那你说商业地产这一块，对吧？商业地产去库存只能说什么呢？不能说毫无效果吧，也大概是杯水车薪。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能吸引多少买家？你这样20%的这个就是降下来，然后只剩30%的首付，对不对？那现在写字楼的空置率就是居高不下， 核心问题呢还是什么呢？就是经济活跃度下降，对吧？没有人租写字楼，再低的这个首付也没办法吸引这投资人进场。我买写字楼我租不出去怎么办？这有什么用啊？它只能是我一个负资产，而且实际上讲，如果说是30%你的首付看上去是低了，入场门槛低了，但是后续的成本其实是高的。在没有你每个月还款就会多呀，你再租不出去，这不就砸自己手里了吗？我就是它就是一个不断吸血，就是不断失血的过程，对投资者而言。所以您看这能行吗？这是所以说这一条干嘛呢？更多的是为了缓解银行手里的商业贷款的坏账压力，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呀，这东西是什么呀？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叫权力啊，这个意志跟市场选择，这其实有一冲突的。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希望通过呢这个10万亿的民营企业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这种贷款啊来挽救这个信心，市场信心。但是呢，民企需要的往往不是贷款，而是你说的安全感，对吧？你的这个产权保护啊，公平竞争环境啊，预期稳定啊，对吧？整个大环境啊，那如果你这种营商环境整个没有改，那仅靠增加这种借贷额度，就你很难产生真正的这个投资增量，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啊，它所有的东西依然是在说供给端的事儿。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中国的问题始终出在它把这个精力都投在供给端、生产端上，没有去跟消费端去跟它较劲。它虽然是有一些什么这种政策，然后包括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应该叫做补贴呀，什么这国补什么各种补贴，然后给看上去给消费者，但是那依然是一个变相的给这个生产端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所有的国补都是这个叫什么呢？是定向的。你甭管是白色家电还是汽车还是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玩意儿，都是定向的，你只能去买这个你才有补贴，对吧？但是那只是一少部分人受益的，也是一少部分企业，它不是一个普惠型的。普惠型的是什么概念？普惠型的是我给你这个额度，你愿意买什么买什么，这个叫普惠型的，这个是补贴消费端的。那你如果是这个定向型的这种补贴，它补贴是谁？补贴的全是生产端。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税务系统它就是这么设计的。从哪儿收税？从生产这边收税。你增值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它都集中在生产这一块了，对吧？你没有在这个，你怎么才能够把这税收上来？你是卖出去收上来，还是你生产出来收上来的？是中国是生产出来你就要交税了。你这个东西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其实跟它关系不是特别大。你创造这产值，有这个增值税，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税，你就要去交这个税。所以它所有的制度设计就全在这个生产端这一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中国不太看重这个消费端，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到今天为止，它所有的这些现在这个政策还依然遵循的这个模式，对吧？央行的这些东西还是在这儿呢，它没有顾及到消费端，它还是给生产端。是什么概念呢？有一个哥们儿啊，就是说的特别好，他本身来讲，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是去向头部聚集，还是去向这个生产端聚集，还是没有真正考虑到重新的。当然，央行你也不太可能有这种收入再分配的这种功能。可是呢，他依然没有考虑到消费端的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155，或者是说今年。不太有可能它整个的生产会有一个，就是整个的消费会有一个拉动，也不会说整个的商业环境和那个商业贷款和投资有一个大的增长。这会不会有增长？会有，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你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制度设计出来，它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能有大的效果。所以说短期内会缓解哪儿呢？就是它定向低灌的这些东西的高新企业，对吧？那个资金压力就是防止出现什么呢？它不是说让你能够特别大的能够发展，它是防止什么？防止大量违约。就是我可以给你再贷款， 让你呢防止你的大量违约，让你能够把这公司支撑下去。那但是呢长期来看就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内需疲软的这个病根儿，就是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只要不做改善，对吧，你看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服务业就无法进行复苏，这个包括生产这一块也就没法办，你都不可能有复苏。所以金融注水这件事儿啊，只能够延缓什么呢，就是还是饮鸩止渴那一套东西，延缓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它只能是说延缓，我推迟，对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抱薪救火，或者是说你说这个就是不断往里添柴呀，就添油战术吧，你可以这么看这个事情，对吧，你没法彻底解决。所以说呀，这真的是就是本质上来讲央行它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真正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它是做不到的，因为上面不懂这个，或者是说上面不愿意这么做，对吧，那他就是承认了，他只是干嘛呢，承认原来粗放型的大放水不行了，我现在呢要精细去滴灌了，但是基于滴灌的模式以及滴灌的效果还是原来那套东西，只不过是把这个有一些领域可能会给拖一下，或者是减缓它的这种崩塌，但是长期效果是没戏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怎么说呢，这个也就是这样呗，没什么办法。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如果你现在想干的活，其实能干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是什么？直接发钱，发购物券，随便买东西，拿任何就把这些钱按着人头发给老百姓，然后随便去买东西，你自己去愿意买什么买什么，对吧 ？OK， 那。比这个，比他现在所谓的这个大水漫灌，比现在所谓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个精准的滴灌、精细滴灌要好得多，这个要好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税收体系，你要进行更改，不要去只是盯着生产端。如果你的这个税收体系只盯生产端，对吧？你还是没办法，你这制度设计在这儿了。其实还有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模式。就是现在真正意义开始私有化，整个进行私有化，但是这个呢就等于是挖共产党的根儿了，你包括地产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土地什么的进行私有化了，挖了共产党的根儿，他不会干。可是那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拯救中国经济的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不会干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花点时间跟大家解读一下，时间稍微长了点啊，这个不好意思。